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真相壁炉》，这是一档专门讨论推理悬疑文化的播客节目。我是老根，
我是以太。
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带来推理小说和这三件中的法医毒理学啊系列啊。我们之前做过了两期，一期分别是法医昆虫学，另外一期呢是法医植物学。
嗯，啊，至今我们都没给这个系列取名字啊，只是知道它比较干啊。
因为这个系列资料比较难找啊，隔了好久才做这个系列呢，是因为三月份的一期新闻吧。啊，这个新闻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在网飞版的《三体》火爆播出的时候啊，2024年3月22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有一个宣判啊，他就是公开宣判的被告人徐瑶故意杀人、投放危险物质案，以故意杀人罪对被告人徐瑶判处死刑。有关注的朋友可能知道啊，这是2020年游族网络创始人林奇的被投毒案啊。当年的12月25号呢，林奇因为抢救无效伤亡啊。当时也是因为这个三体版权的事情啊，在这个报纸上被报道的比较多。据当年的报道啊，这个徐瑶的投毒呢，他是准备了一瓶30粒的益生菌药丸送给了林奇，然后呢将有毒的药丸混入了其中，并且通过林奇的助理督促林奇服用。几天之后呢，林奇就服用了这里面的毒药丸，病发之后就被送往了医院。送往医院之后呢，病情迅速的恶化，抢救多日啊，识别出了身体内有不同种类的毒药，至少存在5种，其中就包括汞和河豚毒素啊。虽然警方很快控制了嫌疑人徐瑶，但是呢他并没有交代出准确的毒药类型和名称，致使林奇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间。然后呢，当时与这个徐瑶长期不睦和睦的三体宇宙的副总裁赵继农啊，也是被发现慢性中毒，当时他的体内呢汞含量超标近10倍。据这个报道啊，这个徐瑶呢他是通过各种途径买这种有毒的物质，然后呢在日本成立的商贸公司进行了进出口的这种化学品啊，然后呢一些交易，然后研制一些毒药啊进行投毒。这个案子我觉得无论是在当时的2020年还是在如今的2024年都让我觉得比较震惊，是因为让你觉得这种毒杀的事情啊好像离你的生活并没有特别的远啊。是不是现代科学发展到现在啊，对于很多有毒物质，其实无论是检测出来中毒还是在人体中识别它们的存在都是比较困难的。然后呢这一点呢，其实我们能从法医毒理学的它的定义啊也能看出来。我们今天说这个法医毒理学啊，它是一门研究外源的因素，也就是包括化学啊、物理啊、生物啊等各种因素对生物系统有害作用的一种学科。所以呢它其实会涉及到毒性反应，然后呢发生频率、毒性作用，然后还有这种定性和定量的这种评价，所以它是一门非常复杂的学科啊，也是这个系列的一贯风格嘛，就是法医加另外一个。对，
就是刚才那段话没太听懂，说明它确实很复杂。
对，就是这就是我们说它的原因。其实我们其实对这个也是属于是读资料才能够去了解的一个程度啊。那对于这么一个内容，我们呢决定还是和以往一样啊，从一起案件说起啊，这样比较直观。这起案件啊发生在一天的清晨或者说是凌晨吧。这一天英格尔索普太太她好像是晕厥症突然发作了，躺在这个床上啊四肢抽搐。过了一会儿啊，她的这个症状好像有所缓解，能够喘着这种粗气说话啊。她就是说不该把自己锁在房间里面啊之类的，因为她这个房间啊当时是破门而入的。但是过一会儿她又再次陷入了剧烈的抽搐啊，就是那种头和脚啊都顶在床上，身体呢已经形成一个拱形。等到医生赶到的时候呢，已经来不及进行抢救了，就是英格尔索普太太已经死亡了。根据这个死亡的症状推测，英格尔索普太太是中了一种毒叫噬敌宁，这个名字、啊、是一个音译，它呢又名帆布鳖碱或者呢是马钳子碱啊，它是呢有一种从马钳子中提取了一种生物碱。
嗯，
据我们找到了一篇果壳的科普文章介绍啊，这种生物碱啊来源于马钳子灌木的种子，口感非常苦。这种化合物呢它是通过阻断了神经元的甘氨酸受体来感染神经的功能， 总之它就会导致人体的脊髓反射兴奋性提高，严重者会死亡，身体的痉挛是它的一个重要表现。这个它的这个口感非常苦，苦到什么程度呢？就算你把它稀释成1:7万的溶液，你也能够尝出来这种苦。
其实这种作为毒药而言，它不是非常的隐蔽。
对，那问题来了，就是英格尔说不太太是怎么吃下去的，而且中毒身亡的呢？有一种可能就是这种毒药啊，它被混杂到了另外一种同样味道很重的食物或者饮品里面，然后没有发现。所以当时警方就调查了案发当晚啊，英格尔说不太太有吃过或者喝过什么东西。首先这个他晚饭的8点左右喝过咖啡，其次他半夜的时候呢有这种喝热可可的习惯，会加一点牛奶、一勺糖、2勺朗姆酒放在一起加热之后一起喝，半夜的时候。另外这个英格尔索普太太每晚还有喝营养补剂的习惯，这个补剂呢是放在这个瓶子里面，他昨天晚上呢也喝过一勺啊。警方呢对这些可能的毒药来源进行了一个分析，试图找到其中的有毒物质。首先发现啊，这个咖啡杯子啊，因为这个身体的痉挛已经彻底摔碎了，残留物质呢在地毯上也找不到了，所以无法分析其中到底是不是有马钱之碱。然后从这个平底锅，就是煮可可这个平底锅里面呢，找到了样本加以分析，发现里面也没有马钱之碱。最后啊，在这个营养补剂里面，哎，发现了这里面确实是含有马钱之碱的。大家可能奇怪啊，一种营养补剂，它怎么会有一种有毒的生物碱呢？啊，这跟当时的这个习惯有关。在当时呢，这种低剂量的马钱之碱啊，被人们当成一种补剂，是因为它对神经具有啊打引号的良好的刺激作用，而且呢，还觉得说它这种苦涩的味道啊，可以开胃啊，增加食欲
啊，
所以呢，当时的医师啊，还有一些贵族们都会用这些马钱之碱当成一种处方药的含量之一来使用。
嗯、说白了就是良药苦口利于病，是吧？
对，只能说只是因为剂量小吧，因为这种观点啊就是错误的。这种生物碱最大问题就在于，当时人们所以为的治疗剂量和它的致死剂量其实相差无几。比如说这种100毫克的马钱之碱，就足以让神经信号失控了，就是摄入身体15分钟之后，人就会开始抽搐，然后呢，随着整体的整个神经系统的失控啊，你会发展为全身肌肉的剧烈的痉挛，最后会通过这种痉挛啊窒息死亡。刚刚这个英格尔说不太太就是这种原因死亡的。
也就是说，它虽然有一定的这个治疗价值，但是它的这个危险性还是非常高的。
对，非常高啊。因为当时呢，人们还用把屎当成杀虫剂使用啊，你就可以知道了
啊。
只能说这往处方药里面用啊，也是胆子比较大啊。当然后来肯定是被废除了的。但是我们也说了，因为它是处方药嘛，其实这个英格尔索普太太喝了这个处方药剂啊，它确实是药剂师调配的，是经过了大量程度的稀释的。你如果说每次啊只服用一勺的量，对身体确实不会有致命的危险。那么我们现在来看的话，那可能就有两种可能了。首先第一种可能，它是不是因为长时间服用这个补剂啊，导致毒素累积从而死亡的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可能会有一种长时间的一种慢性的中毒症状嘛。但是啊，根据他们家庭医生的观察，英格尔索普太太是没有这种症状了。那就有第二种可能，英格尔索普太太有没有可能当天不是喝了一勺，他喝了2勺导致这个过量死亡的呢？医生觉得按照这个处方的这个剂量来算的话，就算喝了3倍或者4倍的这个剂量，他也不会那么快的中毒身亡。而且根据解剖后发现，他体内马钱之碱的含量是多少呢？他应该喝下了几乎一整瓶的营养补剂才会有这么多的量，但各种证词表明他当晚确实只喝了一勺啊。除了这个毒药这个剂量的疑点之外啊，还有一个疑点，我们刚刚说了，这种毒药啊，它如果快的话15分钟你就开始抽搐了，甚至死亡了。 总体时间呢可能是在一到二小时，这种马前之茧啊就会毒发。但是啊，英格尔科普太太服用补剂是在昨天晚上的七点到九点之间，而她死亡的时间是在第二天的凌晨，大概是五点之前。那她如果是真的是因为马前之茧中毒而死的话，为什么会隔这么长时间呢？啊，这也是一个疑问。所以是无论是这种生物碱毒药的原理，还是他服用的剂量，对他这个中毒死亡这个结果来说啊，都存在一个矛盾。那么英格尔索普太太到底为什么会中毒身亡呢？这种毒药是否经过凶手的处理呢？我们这儿就暂时说到这里。因为后面的内容啊，就涉及到我们今天所说的法医毒理学了。熟悉的听众可能听出来了，刚刚的这个案件呢，它也不是一个真实案件啊，它是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施泰尔少年奇案》里面的一个故事。但这个故事啊，因为阿婆本身啊曾经做过药剂师这么一个经历啊，它和当时现实生活中的法医毒理学其实是联系的非常之紧密的。所以呢，我们呢会先说一说现实中这门学科的发展和怎么在法医学领域里面的应用，再来和大家揭秘这个小说后续的内容啊。
好的，那接下来就是我们这个系列当中比较干的部分了啊。但我们尽量啊让它能够稍微有趣一点啊。首先啊，我们刚刚提到了啊，毒药呢，它作为一种算是隐形的凶器啊，它其实在案件里啊有着相当强的这个隐蔽性。所以呢，从古至今，各个地方的这个执法者都在与下毒者做着这个长久的斗争。而这次呢，我们先把目光放到中国的古代，来看一起离奇的毒杀案。而出场的侦探呢，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啊，大宋提刑官宋慈。而这个案件啊，也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宋慈宋大人的第一案。其实啊，这个宋慈的仕途啊，其实并不像影视作品里面那么顺利。嘉定十年中了乙科进士后啊，是过了十多年啊，才当上了福建的长汀知县。府一上任啊，在前任知县留下的未完结案件里啊，有一起啊就引起了他的注意。当地的一位乡绅啊，在洞房花烛的那天晚上突然死亡。经过前任知县的检验，尸体的皮肤表面呈现褐色，并且呢有肢体的肿胀。据此呢，前任知县判断乡绅啊是中毒而死。之后就逮捕了当晚作案条件最充沛的啊，也就是乡绅的新娘。经过堂审，新娘认罪，并且签字画押。之后呢，就准备秋后问斩。而宋慈呢，觉得此案有蹊跷，决定呢重审此案。由于前任知县已经结案，死者已经下葬，宋慈当即决定开棺验尸。棺材打开的一瞬间，有一股腥臭味啊扑面而来。接着呢，宋慈初步检查了尸身，尸体的状态与前任知县记录一致，所以宋慈决定做更细致的检验，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啊银针试毒。总体来说就是用一根银针或者银钗探入死者的咽喉，再用纸啊把这个嘴巴封起来。过一段时间之后呢，取出银针，如果它的末端变黑，则说明啊死者是中毒身亡。而这次呢，在宋慈取出银针后啊，末端呈现出了青黑色。但是呢，这其中是可能会包含一部分就是死者体内的腐败物质啊，它会粘在这个银针上面啊，也会呈现这个黑色。所以呢，还要用这个皂角水啊再冲洗一下。之后呢，发现银针依然是发黑的。那这就让宋慈确定啊，死者是中毒而亡。那么中的是哪一种毒呢？这就还需要进一步的检验了。接着呢，宋慈就想起在开棺的时候，我们提到还有一股腥臭味扑面而来。这种臭味其实呢并不常见不是那种尸体腐败所发出的那种味道。接着他就发现尸体虽然肿胀，但是呢左右两边的这个肿胀程度不一样，左侧的肿胀是更加的明显。接着他就对左侧做了详细的检查，果然在左腿上发现了一个褐色的斑痕，而从形状上来看呢，很明显是毒蛇的咬痕。所以呢，基于以上几点，宋慈得出结论，死者是因为这个中蛇毒而死。
经典的这个分辨出毒药的来源吧，算是。
对，因为这个蛇这个咬痕还是非常明显的啊。
对，让我想起了某本这个福尔摩斯的小说不能多说了。
接着呢，宋慈就推想，死者当天是大婚，他并没有跑到这个野外去， 所以呢被毒蛇意外咬伤的可能性啊就比较低，很有可能啊是婚礼现场有人故意放蛇咬伤了这个乡绅。这下明确了死因，前任知县啊断定的这个犯人死者的妻子，那他的嫌疑呢就很明显的降低了啊。首先呢这个新娘她并没有什么犯罪动机，其次呢她也不具备这个放蛇咬人的条件，之前的认罪呢其实大概率啊就是被前任知县啊就屈打成招了，
嗯
啊就是无苗水嘛啊。于是呢宋慈啊就着手重新调查，他着重了解当天有没有像是养蛇的人出入过婚礼现场。而之后呢果然当天有一名叫做宫三的养蛇人来死者家里喝过喜酒，宋慈啊果断派人将宫三带到县衙，经过审讯呢凶手果然就是他。据他所说，他因为觊觎新娘的美貌，于是呢在热闹的这个酒席间啊偷偷放出了毒蛇咬伤了新郎啊。因为这个酒精的作用啊，起初这个死者并没有察觉到，直到晚上洞房时啊才毒发身亡啊。这呢可以说就是宋慈的人生第一案了，也是一个比较另类的下毒案件。而我们刚刚提到的银针试毒在中国古代啊是一种比较重要的验毒手段，而在宋慈的起源记录里还有很多、啊、根据实际情况的一些不同应用啊。比如啊死者生前如果吃了这个食物把这个毒啊压到了肠道，那么银针啊就要从这个肛门探入啊。如果呢死者已经服毒已久啊毒素蕴积，那么就要用热的这个糟醋啊从尸体的下身往上洗啊，要让这个热气啊透入这个腹部啊，这样毒气才能被蒸出来，最后使得咽喉处的这个银针啊变黑啊。不过呢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啊，我们知道这个银针试毒这个方法、啊、其实并不可靠啊。
对，
因为古代的毒药啊大多是以砒霜为主啊，也就是三氧化二砷，而古代呢因为提纯的手段有限，所以呢这个砒霜中啊会含有硫化物之类的杂质，碰到银针后呢就会变成硫化银，从而变成青黑色，所以说它这个检验的目标啊其实是不对的啊。虽然这个手法不科学，但是毕竟在古代呢这个获取毒药的手段也很有限啊，毕竟这所有的砒霜啊都有带着杂质嘛，所以呢这些手法已经给当时的刑侦执法者提供了不少帮助了啊。毕竟几百年前的时候宋慈在洗冤记录中就已经总结出砒霜中毒的一些主要特征了啊，但是西方到19世纪呢还在用给动物喂食死者生前最后一餐的方法来辨别是否死于毒物。
对，这属于是虽然不知它的原理，但是根据这个经验的总结啊，还是有一套可以验证的方法的
啊。对，只能说中国的古代的法医在这个经验的基础上还是总结了不少啊非常有用处的这些方法的。
对，
而时间到了近代呢，随着化学的迅猛发展，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时代啊它来了。19世纪的30年代末，首次呢分离砒霜的实验取得了成功，而在之后的10年内啊更加可靠的实验也被设计出来，并且呢是可以用在刑事诉讼里了。于是呢砒霜这种在东西方啊都属于是百年老毒的这个毒药，终于在执法者面前啊不再是这个隐形的凶器了啊。但是呢没想到砒霜是现行了，但是更多的隐形的凶器也在这一时期被分离了出来。首先是1804年分离出了吗啡，而头一年靶也被发现了、啊、我们知道这玩意儿是差点干掉了钢铁侠啊。
对，
然后是1819年从马钱子的种子里提取出了马钱子碱，这我们刚刚也提到了。
对，
而在同年毒禽素也从铁杉里被分离了出来。1928年从烟叶里分离出了尼古丁啊，奎因的名作 X 悲剧里啊凶手也是使用了这种毒药。
对，
而这些生物碱虽然都被科学家一一获得，但是呢当时他们并不知道怎么从一具尸体里把这些致命的东西找出来啊，以至于呢当时的一些投毒者使用这些毒药时啊，警方基本找不到任何罪证。然后到了19世纪中叶，英国在统计这个毒药的诉讼案的时候啊，砒霜的使用率明显下降，但是植物碱杀人的案件越来越多啊，现代毒理学的发展就已经到了这个迫在眉睫了。
当时的英国报纸上到处都是各种投毒案的这种报道啊，很多。
接着呢我们把目光放到20世纪初的美国，就是我们刚才提到在19世纪嘛，现在已经到了这个20世纪、法医侦探们经过一个世纪与毒药的顽强斗争，到了这个时期啊，形势变得更加的严峻了。因为随着工业的创新和进步，我们刚刚提到的像是生物碱以及包括汞、氰化物、氯仿、水和氯醛、乙酸铅等等这些化学品 被摆上了货架，他们出现在了家庭、药店、杂货店，随处可见啊，到处都可以买。而当时啊，依旧稚嫩的毒理学根本无法与已经疯狂泛滥而且没有任何监管的毒药原材料做斗争。但是在1918年的纽约，一所毒理学实验室的建立啊，将成为改变这一切的一个起点。而在讲述这一切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起一波三折的案件。虽然这里面用到的毒药依然是我们熟悉的这个百年老毒，就是砒霜，但是其复杂程度啊，确实能很好的展现出早期法医毒理学的一些特点。案件的死者呢叫做查尔斯·艾弗利，18岁，在一家杂货店工作。1923年的4月初，他开始觉得不舒服，腹部呢钝痛，并且持续不断的口干舌燥。就医后呢，医生诊断是这个轻度感染，于是呢就给他开了一些药。到了4月12日，艾弗利再次来到医院，他说现在经常反胃，而且喉咙火辣辣的疼。医生呢就加大了药量，但是男子的健康状况却没有一点好转的迹象。到了20号的晚上，艾弗里的病情突然恶化，医生又应招而来了。而此时呢，男子已经奄奄一息了，控制不住的呕吐，四肢僵硬并且颤抖。医生也是束手无策，但他想不通怎么会病得这么重呢，以至于在男子死亡之后甚至于死亡证书他都不知道怎么填。于是呢就打了一个场外求助电话，在和别的医生讨论过后他认定艾弗里应该是死于一种罕见的肠胃炎的急性发作。本来呢这件事也就这么过去了，但是事后警方收到一封匿名信，信中表示艾弗里的死亡另有原因，并且矛头直指死者的姐姐玛丽。接着呢，警方就带着疑问展开了调查，因为毕竟有人算是检举揭发嘛，而且呢还真让警方找到了几个疑点。首先，死者的主治医生对于自己提交的死亡原因并没有100%的信心。其次呢，在今年年初，艾弗里曾经受邀在他的姐姐玛丽和其丈夫约翰的家里小住了一段时间。据说在这期间，玛丽说服他投资了一份$1000的人寿保险，并且把受益人填成了玛丽。
动机来了。
对，最后在艾弗里工作的杂货店其他的一些同事经常听他抱怨姐姐老是让他吃这个巧克力布丁，但是自己已经说过很多次了这个东西他已经吃腻了。但是姐姐玛丽呢对这个甜点一直很坚持基于这三点，警方觉得艾弗里可能是中毒而死。于是呢他们立刻搜查了死者的家，但是呢没发现任何毒药。而在玛丽的家里，警方找到了半瓶福乐士溶液，这是一种含有少量生化物的一种药剂，当时呢是作为一种保健品在那个年代非常流行之后呢警方挖出了艾弗里的尸体看看他到底是不是因为生化物中毒而死的当时生化物的检测的方法已经有很多了我们说这个砒霜是早就已经被能够分离和检验了，甚至还能用很多不同的方法进行多次的验证。而经过检验呢，艾弗里的多个器官中都发现了砷。于是呢警方立刻逮捕了玛丽和她的丈夫约翰并以谋杀罪起诉。而在法庭上，夫妻二人的辩护律师一一驳回了检方所有的证据首先，福乐士溶液这个产品的销量很大，很多家庭都有，本身呢这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而且福乐士溶液的含砷量非常的低。而艾弗里的体内发现了高出致命量4倍的砷想要累积出这么大的一个剂量，除非这个艾弗里拿着溶液对瓶吹。而在玛丽家里并没有发现其他含砷量更高的产品。再其次，艾弗里在杂货店工作，那里是堆着小山一样高的这个砒霜老鼠药，他自己接触的可能性其实更大。而那封匿名信上很多事情也都是谣言。首先刚提到那$1000的保单其实并不足以为此杀人，就艾弗里自己的葬礼都花了大几百美元了剩下的其实就一点点钱。最后由于福乐士溶液作为毒药的可能性实在太低检方呢也没有找到更像样的毒药，所以到了6月23日，玛丽和约翰夫妻二人就被撤诉了。但是呢这个案件到这里还没完，因为警方根据调查，约翰的父母也就是玛丽的公公和婆婆死亡的状态与艾弗里极其相似，所以呢警方把二老的尸身也挖了出来重新检测。结果约翰父亲的尸体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他母亲的身体里找到了白色的砷的结晶。于是呢玛丽在被释放刚刚一天后再次被捕，被指控杀死了自己的婆婆。 但是呢，这次警方就没有起诉约翰了。但是呢，约翰表示他相信妻子是无辜的。而在法庭上，一位照顾过约翰母亲的保姆表示，老太太死前喝过儿媳妇递过来的一杯可可。接着呢，就出现了类似于玛丽弟弟艾弗里呕吐啊之类的症状。此时呢，玛丽就提出啊自己照顾他，让保姆啊去做早餐。而等到20分钟后，保姆回来的时候，老太太这症状就更加的严重了。于是呢，就赶紧叫来了医生。医生来了之后呢，抢救了一个小时，但是已经无力回天了。老太太在那个早晨就去世了。当时啊，医生就怀疑过是不是因为砒霜中毒，因为确实是有点像。但是呢，因为是事后才想起来的啊，就老太太都已经过世很久了啊，所以呢也就没有深究。这次呢，检方请来了两位名声在外的病理学家，他们都认为老太太是因为这个生化物中毒而死。而玛丽这边呢，也请了三位纽约的专家来辩护。而前两位呢，观点差不多，他们啊都认为生化物中毒会对器官造成相对明显的这种损害啊，在验尸的时候是可以看到的啊，像是胃黏膜的充血肿胀，有点状的出血，或者呢全身各个器官有一些淤血之类的，总之在脏器里应该是能看到明显损伤的。但是以上现象在尸检时都没有发现，所以呢两位专家都认为死者应该并不是死于生化物中毒。而第三位专家叫做亚历山大·格特勒啊，他呢就是我们之前说的纽约首家毒理学实验室的一个专家。首先呢，他同意其他两位专家的意见，并且呢给出了另一个决定性的证据。之前死者的一些器官样本其实也送到了格特勒的实验室啊，他经过实验后呢，也从样品里面分离出了灰白色的晶体粉末。但是呢，这些粉末啊并不全是砷，它们的主要成分啊其实是另一种金属钚。然后呢，其他部分呢再混有少量的砷晶体。当时呢，钚同样是可以在药房买到的啊，一般呢是用于治疗恶心和腹泻。而老太太的医生啊也证实，确实是给她开过配方里带有钚的药。而当时啊，含钚的药往往是会有带有一些微量的金属杂质的啊，砷啊、铅啊都比较常见。之后呢，格特勒也通过实验精准的计算出了砷和钚的比例。果然这个比例就非常的典型，大量的钚，然后呢像是杂质一样微量的砷和铅于是呢，在这样事实证明下呢，这个老太太确实这个身体里的结晶啊，就是之前医生给她开的这个药里面的配方。对于是呢，在这样的情况下，玛丽就再次被撤诉了。以上这起案件呢，我们看到几位专家在法庭上围绕着死者到底是不是中毒就展开了一个辩论。而在毒理学中啊，是否中毒其实是一个比较容易出现疏忽的点啊，因为人在中毒后常常是一种疾病的状态出现的。而很多案件里面，犯人呢也会用小剂量或者多次投毒啊，甚至是肠胃外途径投毒之类的手段啊进行行凶啊，也是非常容易造成误判的啊。我们还是以砒霜为例啊，在几百年前《洗冤集录》中是这么描述砒霜中毒的：砒霜野葛毒，得一服食啊，也就是一昼夜，变身发小泡，作青黑色，眼睛耸出，舌上生小刺泡绽出，口唇破裂，两耳胀大，腹肚膨胀，粪门胀绽，食指甲青黑啊。可以说相对来说从头到脚写的比较详细，而到了现代的法医毒理学里啊，对其判定啊就更加的详细了啊，他们分成了急性麻痹型、急性肠胃型、亚急性型和慢性型。而每一种类型呢，在尸检时的所见啊，也有一定的区别。而在中毒的初期啊，它是很有可能会被误诊为急性肠胃炎或者细菌型痢疾的啊。所以呢，我们刚才也看到这个中毒的鉴别啊，其实很复杂，有很多位专家站出来在这个案子里面啊，关于中没中毒这个信息啊，都有非常多不同的意见。所以说这样一个鉴定啊，是需要非常非常谨慎的。
就算到了今天，这种很多中毒症状也会被一些疾病所掩盖过去，
是的，
特别是一些这种重金属啊，是高发吧，应该算是。
接着呢，我们再把视角回到纽约，我们来看看刚才提到的这个毒理学实验室的一些故事啊。关于这间实验室的创立啊，我们要从一个制度开始说起，就是验尸官制度。在那个时期的纽约，尸体的死因啊，是往往由验尸官鉴别的。但是呢，这个职位在早期几乎没有技术门槛啊，他们是由这个市长直接进行委任，不管你之前是送奶员还是油漆工， 啊，只要其实你有关系啊，都可以上。而且啊，他们的薪资是按尸体的数量结算的，所以呢，到后面就不加分辨的开始快速处理尸体啊，就成为了这个岗位的一个标配啊。甚至呢，一些徇私枉法的验尸官会根据自己收到的贿赂啊，随意改变死亡原因啊，就是无论是自杀还是他杀，就全看你给他塞多少钱。故而啊，就验尸官这个制度啊，也是让人深恶痛绝。而一个叫做查尔斯·诺里斯的人就是其中之一，他是一个费城的富二代啊，但是呢比较特立独行，毅然决然地放弃了这个家产，弃商从医。而在从哥伦比亚大学医学专业毕业之后啊，他就去了欧洲进行深造。而在当时的欧洲，科学证据和鉴定啊，已经在司法实践过程中啊开始发挥一些比较重要的作用啊。对此呢，诺里斯深以为然。在回国之后呢，他就加入了一个旨在废除验尸官制度的民间联盟，就他们主要呼吁要建立一个由专业人员组成、配备先进鉴定技术的这样一个法医部门啊，去处理这个尸体。而这样的抗争和呼吁啊，一直到了我们刚刚说1918年，纽约市长终于委任了诺里斯啊，成立了这样的一个法医部门。而我们前文所说的这个化学家亚历山大·格特勒，其实就是诺里斯啊慧眼识英发现的。就力邀了格特勒加入，并且成为部门的毒理学专家。就在诺里斯走马上任之后，科学鉴定算是终于迎来了一次阶段性的胜利。但是诺里斯的挑战才刚刚开始。20世纪初，大量的化学品走进工厂和家庭，由于在那个时期缺乏这个有效的监管，整体人们对于化学品的认知也不太够。而在生活和生产中因为化学品中毒的事件是层出不穷啊，像是生产了添加了四乙基铅的乙基汽油啊，他的工厂不断有工人发疯之后自杀。手表的作坊呢，用放射性的镭作为荧光涂料，让100多名制表工人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害，甚至死亡。再加上当时还有禁酒令嘛，就大量的含有这个甲醛的这种私酒啊，其实已经是假酒了啊，流入了市场，也对人们的这个生命产生了很大的威胁。在这其中有的呢经过诺里斯和盖特勒的努力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啊，但是呢还有的靠着资本和舆论的运作依然是逍遥法外。毕竟很多凶手是个人，但你的凶手是成为某个大公司大企业的时候，其实就非常难办了。而在真正有效的监管形成之前，诺里斯、格特勒以及他们的同事还将要与毒药一直战斗下去。而在不断与社会上泛滥的毒药做斗争的时候更不好的消息来了，大萧条它来了啊。而随着社会生存状况变得严峻，恶性案件的发生率也开始升高。比如说下面这一件，就是在大萧条结束后的两年，1935年4月发生的。纽约的格罗斯一家在那一个月迎来了灭顶之灾。弗雷德里克·格罗斯跟妻子有5个孩子，而他自己呢是在下曼哈顿一家进口公司里做部技员。挣的呢不多也就勉强供这一大家子人。因为弗雷德里克之前在一次马车事故里失去了右腿，所以呢他就一直是带着假肢，依靠身体的工作呢他也做不了。变故呢是从3月初开始的。首先是妻子芭芭拉告诉他，他们9岁的大儿子弗雷迪最近呢老是感冒着凉胃呢还不太舒服。父亲呢就决定晚上守在儿子旁边，就防止这个病情加重。但是到了夜里，弗雷迪突然醒了过来，干呕不止，并且呼吸困难。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一个晚上都没有好转。到了清晨呢，弗雷迪就死了。但是呢，厄运还没有结束。第二天，3岁的儿子列奥也病倒了。到了4月初，他也没扛住也死去了。医生呢，向卫生局的报告里说，2个孩子都是死于这个支气管炎。而到了这个时候，妻子芭芭拉也病倒了。就在这个第二个孩子，也就是列奥死去的2天后，妻子呢也去世了。医生之后诊断呢是脑炎。之后呢，弗雷德里克和丈母娘就一起开始照顾剩下的3个孩子。但是呢，蹊跷的是，3个孩子的健康状况同样在每况愈下。到了4月底，7岁的女儿凯瑟琳和尚在襁褓的小芭芭拉也去世了。医生同样呢诊断为是这个脑炎。而丈母娘和5岁的二儿子弗兰克此后呢也住进了医院。而奇怪的是，现在这几个孩子不管是死去的还是住院的，头发几乎都掉光了。而这么一个集中的死亡事件警方是不可能不产生怀疑的。所以呢他们就挖出了孩子们的尸体重新收集了组织样本， 送到了当地的一位医生那里啊，进行了检测。而在这些样本中啊，这位医生啊发现了死因，那就是铊元素。铊在当时啊是往往作为这个灭鼠药或者杀虫剂啊被广泛应用的，还有一些这个脱毛膏的配方里啊也会用，啊，应该说啊是不算难弄到的一种毒药的材料了。而且警方了解到，弗雷德里克的老板啊最近买了一小批可可粉，因为计划外的原因啊滞留在仓库里了。啊，最后呢是以20美分的价格，啊，卖给了所有的这些员工。
嗯，
而弗雷德里克在家人死去前不久刚好买了4磅半的罐装可可粉，并且呢他们公司啊还存有一批硫酸亚铊，主要用来灭鼠。于是呢警方立马把死者家里剩下的罐装可可粉啊送到了之前医生那里进行检验。而在检测之后，医生确信可可粉中含有铊。于是呢警方立刻逮捕了弗雷德里克，尽管他一直坚称啊自己是无辜的，并且也不知道孩子们和妻子为什么会铊中毒。虽然是证据确凿，但是呢因为弗雷德里克啊他并没有认罪，所以警方始终没想明白他的杀人动机是什么啊，这大家子人全都被他杀掉了。
对啊，
我们知道是弗雷德里克一家是经济非常拮据的，而到了4月呢，妻子芭芭拉又怀上了一个孩子。警方就推测啊，可能是经济上的压力太大了，就让男人啊痛下杀手，啊，但是呢，这个推测也很难站住脚啊，因为如果是经济问题，那弗雷德里克完全可以给死去的孩子买一份保险，然后再下手，他不就有经济收入了吗？但是事实上并没有。于是呢，带着这个疑惑，地区检察官就找到了亚历山大·格特勒，并把包括像是尸体组织样本啊，以及可可粉等等证物啊，也给了他一份。啊，就想看看他能不能有新的发现。而就在格特勒开始新一轮鉴定的时候啊，警方呢也调查出了新的信息。在搜查死者家公寓的时候，警方发现了几本书啊，上面呢有妻子芭芭拉的名字，其中两本啊是医书啊，里面记载了各种毒药的信息，还有一本呢叫做《悲观论集》，这本书里面的一些主张啊非常的消极而且绝望。而在走访邻居的时候，警方了解到芭芭拉在知道自己怀孕后啊曾经说过想要杀死自己的孩子，并且呢已经找到了合适的毒药。而她的朋友也提起过说她其实不想毒死自己的丈夫啊，因为她觉得啊丈夫如果说没有孩子之后啊可以开始新的生活。而这些呢其实都是邻居间的流传，警方呢也只能作为一个参考啊，因为当时其实相似的案件里面这种闲言碎语其实特别多，没有办法真的去辨明真假。而在格特勒的检测中也确实有了新的发现。首先呢他分离了可可粉中的金属杂质啊，经过检验格特勒发现可可粉里的金属啊并不是铊，而是铜啊，因为当时元素鉴定啊已经在普遍使用了光谱仪了，大概的原理啊就是通过棱镜观察元素的一个焰色反应接着呢都能得到一个色谱啊，这个色谱呢就相当于是这个元素的指纹，很明显就是上一位医生啊看走了眼，他把铜的色谱看成了铊。那这个铜是哪来的呢？这些可可粉我们一开始强调了都是罐装的，那些罐子呢都是铜制的啊。然后呢，格特勒也检查了送来的尸体样本，在4个孩子的体内啊确实是发现了铊，但妻子芭芭拉的体内啊没有找到啊，他确实是死于脑炎。警方推测，如果芭芭拉是凶手，那么她很有可能是想杀死几个孩子，然后呢跟丈夫和未出生的孩子就开始新的生活，这样的话他们经济压力会更小。而虽然呢有两个女儿是死在了芭芭拉后面，但是格特勒认为他们在母亲死前啊其实就已经开始脱发了，而毛发脱落这是铊中毒的一个重要的标志。我们也刚才说了嘛，铊是经常是用在这个脱毛膏的这个配方里面的，说明啊在母亲死前两个小姑娘其实就已经摄入毒药了啊，但是呢因为剂量小所以呢死了就慢一点。据此5月20日地方法官就驳回了对弗雷德里克的控诉，而被释放的丈夫呢也依然很难以接受叫妻子毒杀4个孩子这样的一个说法。
确实
到此呢这起惨绝人寰的中毒案呢也落下了帷幕。其实我们并不能确定啊凶手一定是芭芭拉但是我们能说的是弗雷德里克的这个犯案可能性已经是非常小的了。
对，
应该说啊在法医毒理学里啊它确实是一种很隐蔽的毒药了。首先啊它无色无味无嗅 啊，放到任何的这些食品里面都很难被尝出来，不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砒霜，它其实在一定剂量之后它会有很明显的这个异味。然后呢像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马钱子碱，它的苦味非常重啊，它呢就几乎不会被尝出来了。然后呢除了毛发脱落以外，它中毒不像我们之前说了，就是砒霜中毒啊那么的剧烈，而且呢它还有一个12到24个小时的一个潜伏期啊，就它发作不是那么快的，所以呢它是这种隐蔽性很强而且还相当恐怖的毒药。而同样在这个案件发生的1935年，我们刚提到的这个法医部门的创始人诺里斯啊却被控诉了啊，他被指控贪污法医部门17万美元。但是呢后来经过调查组的调查啊，不光没有贪污，反而啊他一直在给这个部门贴钱啊，发工资和买设备，毕竟他这个也是富二代嘛啊，可以发动他的超能力。调查结束之后呢啊，诺里斯表示啊很累了，于是呢久违了给自己放个假，因为他自己作为医生啊也是奋斗在这个尸检的一线的。在放假回来之后呢，他的身体啊其实就大不如前了啊，已经没办法正常工作了。到了9月11日啊，这位杰出的病理学家就去世了。而在他工作的10多年里，陪审团终于开始学会重视科学的证明结果，并且啊把它当成一种惯例了。而他的好友兼战友格特勒啊依然坚持在科学鉴定的一线，并且呢还发表了大量的毒物研究的报告，从氰化物到砷啊，从铊到一氧化碳等等，他都做了大量的扎实的实验以及研究。而格特勒呢一直到75岁啊才退休，这个时候他已经检验了超过10万具尸体了啊。但是据说1958年啊，靠着像格特勒这样的一个毒理学家的努力，毒杀案其实已经很少发生了。到了1959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啊成立了，就滥用的化学药品啊也终于能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控制。而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关于毒理学的一个简单的介绍部分了。我们其实是通过3个案件来大概了解你们，其实就是站在门外看一看这个学科啊，大概呢它是一个什么样一个特性。
是，其实你能看到很明显的这种阶段变化，就是以往纯通过经验来判断，后来能通过一些这个化学手段、生物手段来鉴别啊，再后来可能会有一些更加科学的这种鉴别方法。但是我们刚刚也说了，这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嘛。这种各种化学元素的出现吧，它一直也是让这些毒理学家们一直在追赶的嘛。
嗯，对，但是最后还是变成了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啊，对，
因为到最后，其实我们发现，现在这个阶段投毒案件已经是非常非常少了。
嗯，然后另外一个特点就是能看出来啊，在法医毒理学这个建立的时间段里面啊，就是人对很多这种所谓对人有害的这些毒药啊是没有清晰的认知的。你看到当时的生活里面就是充斥着这种有毒的物质啊，你这种可能吃的穿的用的到处都是一些化学物质的毒，但是你毫无察觉。比如我们刚刚说的这种砷啊，砷和马钱子碱都能作为这种补品来存在。然后当时我记得还有一些这个女性啊会用砷来美白肤色嘛，
对，
这样可以让皮肤更白。
就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溶液其实就是有这个作用的。
对，而且各种这种化工厂里面的这种毒药啊那也到处都是，所以说你能看到毒药啊它是和人的生活息息相伴的。而且在整个案件过程中你一看到我们刚刚提到的阿亚莎的小说啊，这个事态专门奇案里面的很多这个发展的路径啊和这三件的这个路径是很像的，是吧？这种生活的补剂啊，剂量中毒啊，其实都是就是毕竟来源于生活嘛。
嗯，其实我们刚才提到的主要的案件发生时期啊跟小说里啊也是差不多的。
嗯，对。然后那其实我们可以回到这个刚刚我们说的小说的案件上来啊，毕竟给他留了一个谜团嘛。其实我们刚刚提到就是核心的这个谜团，就是马钱子碱的毒药剂量是不足以让他立刻毒发身亡的。就算是他喝了那么多的剂量，又会有个新的问题，就是他喝的时间跟他毒发的时间相距太远，又不符合这个马钱子碱发病的这么一个症状。那么其中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啊，我们可以说一说啊，这个涉及到小说的谜底部分，虽然不涉及到凶手，但涉及到他的一个属于是剥落推理中的一环吧。就大家如果说介意这个啊，可以跳过一下啊。其实这个案件的核心在于， 凶手在这个马钱之检这个补药里面啊，他添加了另外一种物质，这种物质呢叫溴化物粉末。在二十世纪初的时候啊，这种溴化物粉末啊，经常呢被用作镇静剂、镇静药这么一种用途啊。如果我们说科学原理的话，就是这个溴离子能够取代马钱子中的硫酸根离子啊，把马钱子碱呢变成了一种不溶于水的溴化马钱子碱。通俗来说，就是它会让马钱子碱沉淀到这个杯子的底部、溶剂的底部。所以说，当时因为凶手啊在这个药里面加这种物质之后，整瓶药水里面的有毒的成分全部被倒了瓶子的最下面啊。然后当时啊，这个英格尔索普太太喝的就是瓶底的最后一点点药剂，所以说他虽然确实只喝了一口，但是他基本上等于是把整瓶剂量的马钱子碱都给喝了啊。当然医生的处方里面是没有这种药的，那就是凶手投的了，那谁投的谁就是凶手。但是啊，这只解释了一个谜题，没解释另外一个，那就是如果是这样，他喝下了整瓶的这个剂量的马钱子碱毒药，为什么没有当晚就毒发身亡，而是等到第二天清晨才死呢？那这就得说到这个案件中的第三种化学物质了，或者说中介物吧，啊，一种麻醉药剂，它可以是吗啡，也可以是其他类似的麻醉药剂。
嗯，它只要有这个效果就可以。
对，因为这个吗啡啊，与其他类别的这种阿片制剂啊，它能够减缓消化道平滑肌的运动啊，也就是说它可以让这个胃部排空的时间啊延长几小时。同时呢，这个我们刚刚说这个马钱子碱这种毒药的它的案发的环境啊，它是要脱离胃部的这种酸性环境的，它需要进入人类的小肠这种碱性环境，我们说了马钱子碱嘛，这种环境里面才容易被吸收。所以因为加了吗啡啊，让这个胃部排空的时间延长了，也导致了这个马钱子碱啊进入小肠的时间延长了，最终导致这个毒发时间往后延迟了几个小时啊。这种麻醉药剂当时被另外一个人放到他喝的热可可里面。
哦，就是两个人去投毒了。
这个麻醉药人他不是想投毒啊，但是呢当时确实很慌啊，他以为是自己杀的人啊。他投的是这个麻醉药啊。所以说三种化学物质或者说生物碱和化学物质的结合，才最终导致了这一起案件的发生。属于是我们之前说的都是单一毒药的使用嘛。那这个案件还其实是三种这种化学物质的结合啊，连锁反应导致了最终的结果。那么我们为什么说这个谜底和真实的法医毒理学是分不开的呢？首先我们可以知道这个波洛啊，他肯定是没有这方面的知识的啊，他这个设定啊不是这么说，对医学这么熟悉。他在小说里面啊是说的是他是在医院药房里面发现了一本配药书里面发现的原理啊，当然他这个原理没有我们刚刚说那么细啊，没有说什么这种平滑肌的运动啊，没这么细，只说了几种药跟几种药怎么结合可以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啊，在当时的这个环境下面。那么这个配药书啊，后来有人考证啊，是说当时有本书叫《配药的艺术》，中有一个真实案例，其中的下毒手法跟小说中差不多。那么应该是阿加莎克里斯蒂啊，他当时参加药剂师的助理培训考试的时候的一本复习参考书，他在里面知道了这个手法，所以说他其实是这种真实案件里面的手法写到小说里面啊。当然经过了对小说的包装啊，让他更具有这个悬疑性。
这个书真的叫配药的艺术，而不是叫下毒的艺术。
就是但其实那肯定就是为了防止你是吧，不要把这种东西混着用嘛。你看这几种东西，比如说这个溴化物是用镇静药嘛，吗啡是一种麻醉药嘛，我们刚刚说的这个马钱子碱它是一种如果少量的话是一种兴奋剂的一种使用嘛。那如果说你恰巧把它合着用了，那可能出现这种死亡状况嘛。那当然我们刚刚说的嘛，这东西就是化学药剂啊，这些法医都能学的很多知识，它是一体两面的嘛，是吧？
嗯，确实。不过阿婆作为一个当年确实是考过证，而且上过案的这样一个人来说，他在下毒啊，双引号的这个下毒这个领域里面，确实是独一份的。
嗯， 有一本书叫阿加莎的毒药啊，这个作者是叫凯瑟琳，他是名化学家，他呢对阿加莎这个毒药就非常感兴趣，进行了一一分析啊，他特别写了这个哪些化合物会致命，然后呢包括说哪些案件激发了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创作，然后呢他从 A 一直到 V 啊，字母 V 每一种毒药和阿加莎的小说做一一对比来解释其中的原理，大家感兴趣可以去看一看啊，这本书就是应该微信读书就能看吧。
对，因为阿婆的毒药真的是种类相当的多，相较于其他的一些推理小说来说啊，别的像推理不是这个氰化物啊就是砒霜。
对，而且阿婆她是基本上不写枪杀了嘛，基本上都是毒嘛。
嗯，
其实在阿婆之前啊，在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系列里面啊，毒药就已经是一个被用在这种科学研究里面的一个因素了。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一个血字研究的细节啊，当时我们知道这个华生是医学博士嘛，然后当时为了找房子跟福尔摩斯见面嘛，啊，当时在实验室见面的时候，福尔摩斯的手上他是贴了一个橡皮膏的，当时福尔摩斯说的话是说，他必须得小心一点点，因为他经常和毒药接触，啊，这种毒药就包括了生物碱，啊，其实我们刚刚说的马钱子碱还是一种生物碱啊，啊，当时呢这个对话信息里面啊，华生啊他是非常的淡定吧，因为在他的领域里面他也知道。这种实验啊会和各种危险物质相接触，然后在血色研究的这段故事的后面也涉及到一种毒药啊，这种毒药就是一种生物碱啊，当时说的是从南美洲人的这种土著受到了一种毒箭嘛，
嗯，
然后呢在整个福尔摩斯系列里面，比如说这个波西米亚丑闻、斑点袋子案、魔鬼之主等等，各种都涉及到了毒药和生物碱，而福尔摩斯的设定是他对这些知识还是有非常深的涉足和这个研究的嘛，所以你能看到这个时代的推理小说啊，涉及到毒物的时候啊，其实更偏向于这种和法医毒理学同步的这种感觉，它是有研究和应用其中的原理的。
嗯，对，因为我们刚刚提到了就是在十九世纪的时候，很多像是生物碱啊以及这些其他有毒的元素啊，都是陆续的被提取出来嘛。而警方呢对于这些东西呢没有特别好的一个应对方法，这也确实是给了这些小说创作啊就有很大的这个空间。
对，
当时有警察甚至在法庭上的说过，那以后大家都投毒好了，反正我们警方对于这种投毒我们找不出一点的这个证据，当然这里说的这是句气话，但是确实能反馈出当时毒药在这个刑事案件里面的隐蔽性啊。
嗯，但是到了推理小说发展的后来啊，以及这个法医毒理学发展的更加进步之后，这种相似性慢慢的就没有了啊，也不叫没有了，就是两边走的道路啊就不太一样了。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法医毒理学这种学科逐渐发展之后，它的无论是它的这种各种化学物质或者毒药来源是越来越多的，就是它会越来越脱离读者的常识范围之内，这些原理读者不知道。然而呢，本格推理小说啊，那讲的就是一个。公平嘛，是吧？
嗯，
就你不能用一个完全不知道的原理来告诉我谜底嘛。那其实这个时候就会有一种，小说的重点会放在怎么下毒上面来。
对，
慢慢的这种变成了一种线索，或者说是一种推理的起点，而不是终点。
嗯，因为我们在之前的很多一些案件里面，其实较难点，我们刚才也说了，就是如何分辨这个死者是不是被毒死的。但是呢在这些毒理学的大范围发展之后，分辨已经不是一个非常困难或者说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难点了，那自然就变成了这个如何下毒、然后呢谁下毒这样一个问题上来。
对，然后呢这个本格推理小说怎么把这种毒药和它的使用它的普通常证明结合起来，我们可以看另外一起案件。这个案件是一个日本非常有名的毒杀案件，而且时间很近，我觉得可以作为一个比较近的时间点的一个代表吧。这个案子叫日本的富子保险金谋杀案啊，这个富子呢另外一个名字叫乌头简啊，就是叫乌头简保险金谋杀案。这个案子大家听完之后啊，你能发现它无论是对前面的内容啊还是我们后面的内容，它可能有一个结合吧。首先是在1986年啊，这个神谷利和神谷里沙子他们在结婚3个月之后去冲绳旅行，一起去的呢还有他们的3位朋友。5月20号的时候啊， 神谷夫妇呢和三个朋友就在这个腊坝机场见面了，并办理了飞往这个石垣岛的航班。然而在11点40分的时候，神谷丽呢突然说有急事啊，需要回大阪家一趟，所以留在了机场。然后这个李沙子和三个朋友啊就按照原定计划前往了这个石垣岛。等到飞机12点53分着陆之后啊，李沙子四人打车去预定的酒店，没想到在出租车上，哎，这个李沙子突然浑身冒冷汗，手脚麻痹。朋友们呢就照顾他到了酒店的房间里面，以为歇一歇就好了，没想到这个情况更加糟糕，所以他们马上打了这个急救电话，叫了救护车。李沙子在救护车上就已经出现了心脏骤停的情况，最终抢救无效，在3点04分死亡了。这个时候神谷丽啊这个人他还在那霸机场，他知道妻子的死讯之后马上改乘了飞机赶到了医院。当时警方委托了大野洋吉博士对李沙子进行了尸检，然后呢神谷丽啊他原先不同意解剖，是警方一顿说他才勉强接受啊。这个李沙子的内脏器官啊都没有病理上的异常，仅仅只有心脏部位有少量的出血，符合急性心肌梗塞的这么一个症状，这呢也被作为死因写到了尸检报告里面啊。但当时的大野医生说啊，自己有一种难以形容的直觉啊。什么直觉呢？这名女性啊非常健康，她怎么就突然心肌梗塞了呢？
嗯，
啊，但是呢她也找不到其他的证据，所以呢她就当时啊从李沙子的心脏里面啊抽取了30毫升的血液作为了留存。在那之后啊，李沙子的朋友们也不相信他是自然死亡，所以呢就表达了自己的怀疑啊，像这个警方啊还有媒体啊，比如说这个李沙子是神谷丽的第三任妻子，然后这个神谷丽还有李沙子购买了金额巨大的好几份人身保险。警方调查这个保险啊总共从4家公司购买，总金额高达 1.8 亿日元。每月光是交这个保费就要交18万日元啊！但是他们购买时间是在李沙子去世前的20天，因为购买了一个半月之后李沙子就死亡了嘛，所以这个时候神谷丽他只交过一次的保费啊。还有这个李沙子啊，他一直在服用神谷丽配置的营养胶囊，但是这些信息啊只是怀疑，因为毕竟这个事件结果啊，这个人他就是心肌梗塞嘛，所以当时这个事情啊也就过去了。等到了1991年的6月9号，那个时候已经过去5年时间了，当时的警察因为一起挪用公款案逮捕了神谷丽。哎，这个时候他们发现，哎，这个人5年前妻子的死亡是不是有些蹊跷啊？啊，这个5年前的妻子啊是李沙子的案件，而且不仅如此啊，他的前两任妻子全都意外死亡。
哇，那这就不是巧合了
啊。对，所以这是警方忽然反应过来，哎，这个人可能是因为保险金把自己的妻子给谋杀了，所以在7月1号的时候啊就以谋杀和诈骗未遂罪逮捕了他。但此时已经过去了5年时间嘛，我们说了很多证据他已经丢失了。
嗯，
哎，但我们刚刚说了我们的大野博士啊有一管血啊，所以这个时候因为时间变化，他们又重新查阅了很多的资料，以及对这个血啊进行了一个再次的验证。他们发现李沙子的这个死前的症状啊和乌头碱的中毒很相似。这种乌头碱啊，我们听名字就知道啊，它来自于这种乌头属的植物里面啊，在日本呢在这个中国其实都有大量分布啊。它的这个毒性啊非常剧烈，它的作用机理呢主要是干扰神经信号传输，导致心脏神经和肌肉功能紊乱。所以啊它的外在表现会经常会导致说引发心律失常啊，造成这种心室的颤动跟停泊，总之症状就很像心肌梗塞，很容易就是分辨错误。然后在这个李沙子的心脏血液里面啊果然就检测出了乌头碱。这个时候李沙子的致死原因被改成了中毒，警方呢正式以谋杀案展开了调查。神谷丽啊，我们刚刚说了本来疑点很多嘛，这个时候他自然就被找到了很多新的证据。比如说他曾经在李沙子死前从福岛县的一家花店里面购买了69盆的附子啊，也就是有乌头碱的这个植物啊，69盆。
合着他毒药是自己提炼的。
对，在他自己居住的公寓的榻榻米下面也收到了附子，而且啊这个调查期间房东说他住的时候啊这个电费啊相当之高啊。
哦，搁那提纯呢是在。
对，而且不止如此啊，不只是有父子啊，一名渔民表明当年自己好像向神谷出售过1000多条河豚。警方啊一听到这个消息，对这个血液进行二次的检查，发现哎，这里面啊居然还有河豚的毒素
啊，它是个混合毒药，
是混合毒药。那神谷君的嫌疑自然就已经是被提到了这个公检的这种程度啊。后来在法庭上，审判的重点就是神谷君到底是怎么把他的妻子给毒死的。因为这个神谷君啊，这个为自己辩护的理由很多。他先说他买父子单纯是为了观赏啊，买河豚呢则是为了创办一家食品公司。而且啊，他声称乌头碱是一种速效毒药，所以他自己有非常完美的不在场证明。为什么他这么自信呢？是因为这个乌头碱的毒性通常在人类服下毒素10分钟之后，最多1小时之内发作。我们刚刚说了很多时间啊，帮大家回顾一下，李沙子是在上午的11点35分左右和三个朋友在机场碰头的，然后呢直到下午的1点15分他在出租车上出现中毒的症状，这期间的1个小时40分钟里面他都没有饮水或者进食过。然后李沙子他告诉朋友们自己吃下这个神谷粒的特制营养胶囊的时候啊，是在出现症状的前2个多小时啊，这2个时间都和乌头碱的毒性的这个发作时间啊不匹配啊。这个时候那个神谷粒他在那个纳瓦机场呢，都不在一起嘛，所以这个时候啊，神谷粒他就说我不可能下毒，那警方只能把这个原理给他弄清楚啊，才能控告成功。大野博士啊，他先是怀疑有没有可能是因为这种营养胶囊，它这个胶囊啊延缓了毒发时间啊，毕竟胶囊它也是需要分解的嘛，
它起到一个这种类似缓释的这种作用。
对，所以他将乌头碱放到了胶囊里面进行一个实验，发现胶囊最多能够推迟几分钟啊，那不可能说2小时1小时还不发作，所以呢这不合理。后来就经过一段时间的实验，他发现啊问题啊可能是出在另外一种毒上面，那就是河豚毒素。因为啊河豚毒素跟乌头碱它对人体的作用啊并不相同，如果经过一个特定频率的配比，乌头碱发挥毒性的时间会延迟1.5小时到2小时之间。这里面的科学原理我还是大概说一下，就是这个河豚毒素它是阻断的钠离子的通道，然后呢这个乌头碱啊它是激活的钠离子通道，还是一正一反。然后呢如果说两者同时服用，那么乌头碱的这个效果就会被抑制，产生一种拮抗作用，会延缓毒性发作的时间。然后同时河豚毒素的半衰期比乌头碱要短，所以说它这个抑制时间啊没那么长，所以一旦这个河豚毒素失去了对乌头碱的这个拮抗作用之后，乌头碱就会生效，这个时候会导致服用者在10分钟至1小时以内死亡，所以以此就有一个时间差。而这个时间差里面神谷粒就有了完美的不在场证明。
哦，也就是说其实就是两种毒素在体内负负得正了。
对，其实就是负负得正。
然后呢但是河豚毒素生效的时间比乌头碱要短，所以说就它就起到了一个延时剂的作用，在它生效这部分里面它是正常的，一旦等到河豚毒素失效之后，那么这个乌头碱的毒就会正常发作，然后导致人死亡。
反正就是一个是下毒一个是解毒，但是呢解毒剂的时间呢只能维持5分钟，下毒剂的时间有10分钟啊，最后5分钟里面这个下毒剂就起效了，就这么个原理。所以说你看这也到了1985年啊，毒药的这种应用啊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了。
嗯，
然后你能看到这个神谷粒他就是因为这样他有一个不在场证明，而且是经过他进行设计的不在场证明啊。
神谷粒可能是专业的，这个他要么是学医或者是相关专业的这个从业人员了。
哎，这就是个案件的那个怎么说呢，人惊诧的地方呢，神谷粒本人只有高中学历
哦，
而且他从来没有从事过医学相关的行业。
那他是怎么知道这两者的这个关系的？
他知道了这个可能是从各种书里面看到的，然后呢他自己呢从1981年到1985年4年时间啊，他从东京专门住了间公寓，然后呢还专门购买了大学所用的实验设备来研制这个毒药。
啊，这就是纯纯的这个努力方向错了呀，这为什么不用在正道上了？这种就是
啊，对。然后呢，他就是从这个腹式里面提炼乌头碱，从河豚里面提取这个河豚毒素，然后呢，大概用了100多只小白鼠吧，反复的测量最佳比率，最终得到一个犯罪的毒药。
好家伙，他这个这种结果明明可以用来发一个论文，结果他拿来杀人。
这里可以说一下，他的前两人妻子都被他给谋杀
了。嗯，
他就杀了三人的妻子。然后这个案件，我觉得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案件啊。你看，其实他的原理跟我们刚刚说的阿普特案件里面其实没有太大的区别，只是他的其中涉及到的理论可能是不太一样的学科吧，是吧？
嗯、
而且他更加精细一点点，就是凶手都能够去意识到这个理论了。然后其次呢，这又是一种推理小说里面的一个经典代表，就是凶手他是利用毒药来完成不在场证明，而不是说只是作为一个单纯的下毒啊就结束了。通过这个案件啊，我当时感觉就是说果然就是推理小说里面那么多的杀人手法，慢慢已经成为一种时代的就是小说里面的非现实的一种存在吧。但是毒杀吧，就感觉还是跟现实搭得非常之紧密啊。
嗯，
这呢就是基本上我们说的推理小说里面的这个法医毒理学和这次案件里面的一些联系啊。然后最后一个环节我们会说一下它的联系没有那么大的一个部分，因为我们说了法医毒理学嘛，你其实是要研究其中的这个致死的成因啊，然后来辅助案件的破获嘛。在现在来说呢，其实本科推理小说是反而比较少的，然后在那种 CSI 这种美国悬疑案件里面是比较多的。推理小说里面这个走向啊，它就偏向于如何实现毒杀的轨迹，这个更像我们刚刚说的如何实现不在场证明嘛。
对，
然后呢这个部分我们就简单说说啊，这个部分因为它有一点点相关，但是好像又更加像我们的另外一个系列的，就是推理名词系列的，这里面会有很多小说的一个内容。本来想说说这个卡尔的毒杀讲义的，因为他真的很喜欢讲义啊。那他讲义其实没有太涉及到毒杀的具体的实施手法，我们这呢引用了一下基金老师啊，基金老师在很多年前整理过了一个毒杀的讲义。这个讲义啊，我们可以看出本格推理小说里面巨大的差异吧，有几大类啊，就怎么下毒。首先第一类啊，我们可以说一说，就是凶手和被害人吃或者喝了同样的食物或者饮料，但是呢被害人中毒身亡了，凶手安然无恙啊，这个是非常经典的一种谜面嘛。
嗯，对。
那其实这种谜面基本有两种的呈现，就是一就是谜底啊，一凶手使用的部分其实是无毒的啊，这种可以有各种手法，比如说我们看似吃了一种食物，但其实上凶手吃的食物呢是无毒的，死者是有毒的，这就会用到那种经典的啊，上下有一个开关的这
个
酒杯
啊,
一半有毒一半无毒，
一个茶壶或者什么的，嗯
啊，对，或者说冰块融化之后有毒，融化前无毒啊，是一种，或者说分层的鸡尾酒，上面有毒，下面无毒，
嗯
啊，上面无毒，下面有毒，我喝前面，你喝后面啊。比如说一种非常有这个代表性的特色食物啊，比如说古田山堂里面有一集啊，就是一种日本食物啊，就是有四种代表啊，反正就是我们刚刚说这么一种，它都是以分格吧来作为一种轨迹的呈现。另外一种啊，就是凶手吃了部分也有毒，但是呢凶手他有解毒剂啊，这种就是比较赖皮的了啊，只有一个人有解毒剂，他提前吃了，嗯，这是第一这种大轨迹。第二种，他有100%的这个能力让被害人选中有毒的食物或者饮料啊，这种轨迹和心理轨迹高度连接，而且呢他经常是一些魔术师的手法啊，强选啊，是吧。他这种谜面呈现就是什么呢，这儿呢有一个相同的食物，有可能说有6杯饮料6个蛋糕，我们所有人都是随机选的，但就是让那个凶手想杀的人拿到了毒药。他呢也有两种表现方法，第一种大类啊，是凶手是在被害人选完的食物或者饮料之后才下毒的，这个比较好理解，就是什么呢，这个蛋糕饮料都没有毒，但是呢进入的体内的时候多了一步，比如说这人他比较喜欢用吸管喝，他的吸管上有毒。
嗯，比如说他吃完之后喜欢舔手指，他的手指上有毒，
对，都可以。
嗯，
那第二种大类 被害人选择前啊，这个食物和饮料，就是所有的蛋糕所有的这个饮料都已经有毒了。他又有一种细分，比如说第一种，每个杯子都有毒，但是呢有一个人的习惯，他就喜欢，他是个左撇子，他是用在特殊的这个握持角度上面才会碰到毒药啊，这个比较极端。但有一些更加合理的这个案件啊，这是一种。另外一种，无差别杀人，就是杀谁我无所谓，只要保证我凶手不选到有毒的杯子，谁死都一样啊。这个相当于是一种记号，而且是凶手才知道的记号。最近啊，一个拍成电视剧的本格推理小说啊，应该叫新本格推理小说，是就是这样的轨迹啊，我就不说是哪一个了啊，好像也比较明显啊。
太明显了，最近没有什么太多推理小本格推理小说被改编
啊。第三种是误导型，比如说我让你误导啊，这个毒药的时间和这个食品。比如说第一种就是掉包型，被害人吃了这个 15A， 然后呢中了凶手放在 15A 里面的毒死掉了，但是呢被害人死之后，凶手又在另外一种食物 B 里面投入了相同的毒药，然后呢把 A 给处理了，会让人以为说被害人其实是吃了食物 B 才死亡的，这样迷惑众人的视线，这是一种误导。
其实是误导调查。
对，另外一种哎，就是时间差型，就是我们刚刚提到这个神谷林案件的一个代表了，那就是他就是为了制造某种不正常证明啊，用到了，他会用一些效果来误导他的中毒和投毒时间。第一种就是我们刚刚提到了，利用这种毒药之间本身的物理化学生物反应来实现下毒和毒发有一个时间差来进行投毒啊，就是刚刚提到这个河豚毒素和乌头碱就是一种代表。另外一种误导下毒时间点啊，比如说让所有人以为下毒的时间是三点，但他实际上下毒的时间是四点，这是一种。这种呢还有一种变种，那就是你以为这个毒是立刻生效的毒，但其实啊它是一个累计生效的毒，也是一种表现。啊，当然我们说了这么多它都是一小部分啊，具体的细分啊还有很多种啊，推理小说为了把这个毒杀玩的比较有这种不可能犯罪的意思啊，有各种更加细的衍生啊，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去看看基金老师这个文章的全部内容，当然前提是你不怕被泄底跟剧透啊，因为我帮大家省略了他这个例子部分啊，基金老师是写一个一个小说一个一个真实的案例啊，
啊对，
一看可能那本书就少了很多乐趣啊，
推荐阅读量大的去看这个讲义。
对，因为这种讲义就是什么呢，你读的越多你看的越有意思啊，你如果你不了解它的实际应用的话，你看的时候一你是被泄底的，二你好像也不觉得它有什么厉害的地方，因为它其实是有进化跟演化的嘛。
嗯，
然后为什么说这一趴，就是想说到了这种毒杀轨迹啊，因为它都不称之为法医毒理学，它其实是跟这个是一种另外一种发展了吧，因为了保持本格推理的公平性的一种发展了嘛。当然这些毒物啊这些毒药啊还是会成为小说家的素材，但他们的使用方法已经跟黄金时代已经大不相同了。
众所周知的一个大 IP 里面，毒药基本上被等化为了氰化物啊。
啊对
啊，说什么都是苦杏仁味啊，但其实氰化物的鉴定没有那个动画里面那么的简单，其实它有一套非常严格的鉴定方法。
实际使用的毒药应该比氰化物还要复杂的多嘛，然后它只是为了让你能够理解啊，便于这个鉴定时间的理解，就用了氰化物，用了苦杏仁味。
有，其实它其实氰化物在那个作品里面就变成了一种毒药的代名词，你只要知道这东西见效很快，它很毒就完了啊。
对，所以说它会变成一种轨迹中的一环嘛，啊，它已经不是一种单独的去研究的类别了嘛，因为它本身的知识啊越来越复杂和深入了，这个时候读者已经不是以当年这种角度去看这个毒药了。
其实我们在这些找资料的时候，我是找到了，我们只是作为一个参考，并不是说真的要看懂，找了两本这个算是教材嘛，然后一本是这个法医毒理学，还有一本书叫做毒理学，就法医毒理学是我们今天相对来说会引用一些它的一些也会引用一些它的内容，就是相对来说会更准确嘛，因为它毕竟是教材。像毒理学那个本书我就大概看了一下，就属于基本上看不懂的状态了，那个就特别的专业的化学了，就基本确实就看不懂了。
对，很多种是有这个 反应链的啊，是有公式的。然后当时我也想去看那个这个哔哩哔哩有一个课嘛，就是好像四川大学的法业毒理学吧。我一看22个小时，算了吧，找这个资料找完之后，我们可能一个月才能出一期节目。所以说我们这个其实也是跟之前一样，是提供一个切片，提供一个入口吧。
嗯，对，我们本身作为一个外行人，就跟大家一起站在外行人的视角上啊，去看一看这门学科它的一个特点和一个它在推理小说当中是如何进行这样的一个应用的。
嗯，还是找到了一些我之前并不知道的一个知识点。因为以前看这个斯泰尔斯的时候，他只说里面那个药啊叫那个斯地尼，然后呢那个翻译里面是没有说这是个什么东西的。这一次我重读啊，我说这是个什么东西啊，因为后面又说什么他这个反应物质啊，我预查啊，原来他就是马钱子碱啊，只是那个音译是那个音译。这种还是让我有一些新的发现吧。
嗯，对，而且其实在这个毒理学这个研究范畴里面，很多我们平常看到的一些影视作品里面，很多步骤其实被简化掉了，甚至是古代的那个尸检部分都被简化掉了。因为这次写宋词的部分，我特意去看了《洗冤集录》嘛，就是我们提到的这个银针试毒法嘛，它有很多的这个变体，也是我在看的时候发现的。然后关于验毒，其实宋词写了相当多的方法，还有一种糯米团验毒法，其实我都没有写进去，因为确实是时间不够了，那个也相当的复杂。就是你看纪录片也会提到一个糯米团这个验毒的方法，但是它其实还是省掉了很多的这个步骤。宋词写的时候有更多更复杂的步骤，因为说古人其实他们没有研究原理，他们只是通过经验去做这些事情，但是依然他们也是一个很繁琐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说验毒这真的不是一个说一闻一看然后就能够去下定论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它真的需要非常严谨的这样一个验证过程。
哎，那好，反正这一期就是上课就到这里了，这一期上课我们新的法医读女就上到这里。然后大家听完节目之后有什么想说的，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们，包括你们可能想到了自己看到了哪些小说哪些影视作品里面有相类似的这个内容啊，欢迎在评论区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然后呢，本期这个日向必读的这篇内容就到这里了，接下来是我们的围炉夜话环节。为什么有这么一期，是因为这个最近啊有一个电视剧上了啊，有个石小管事件。然后呢这个我们都读了嘛，所以说我其实比较关心的是没有读过石小管事件小说以及漫画的人看这个作品的观感。
嗯，其实我们两个人属于都是看过的，可惜今天老齐不在，老齐是没有看过的。嗯，他是直接去看的剧。嗯，
对，然后呢他也没有看完啊，不然我可以半动把他拉过来。然后为了这个围炉夜话，我在微博上，我们吃香必读的微博上面，我发了一个当时的征集啊，就是我想知道一个人他如果没有看过小说和漫画他的评价如何，因为我很想知道那个轨迹的实现啊，就那个轨迹。剧里面这个方法其实是沿用的
漫画
的方法。
嗯
啊，但是漫画有它天然的优势啊，然后呢影视呢有自己的优势，就是它的镜头啊可以做些这个变动啊，我就不细说了。
我觉得我可以说一个就是不算剧透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他那个表现方法就是有点像我看漫画的时候蓝染，知道吗？就是是不是有一点点像啊？对，
你就是不能再多说了，
是不能再多说了。
但是我觉得里面的很多细节啊是呈现的很好的。然后我念几个微博上几个观众的评价吧啊。然后首先他说他没有看过小说也没有看过漫画，然后他说他看完之前感慨一句话，这凶手未免太理想化了吧，然后没了啊。这个呢我觉得这已经是影视化改过一次的，小说里面那个呢你会觉得更加
对
理想化一点点。
我看完小说差不多也是这个感觉，第一感受啊也是这个感觉啊。
嗯，因为毕竟这个时间隔得比较久嘛啊。
嗯，
然后第二个啊，这个他就说整体感觉还行，他看过书但是没看过漫画，他说的是真人拍出来这个直观感受啊还是觉得手法比较值得吐槽啊，毕竟是已经四年前的作品了，快4年了，
嗯，
已经不新鲜了啊，但是呢就是说如果继续出那还是会一定会看啊。然后另外一个评价，这个评价剧透啊，剧透 这个大家如果没有看过食人馆事件的一定不要听，我尽量把这个剧透预警拉长一点点，因为我们会讨论一下这个事件啊。
嗯，
就是你如果没有看过任何作品，你就千万不要听这一段了啊。啊，涉及到谜底了，他的评价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怀疑了两个人，没想到是一个人，有的地方感觉有些扯，有些浮夸，不过日剧就觉得好像也挺正常的了。啊，然后他说本来不太爱看这个类型的小说，看了剧之后反而准备去看看原著了。
嗯，
啊，我觉得这个说明其实怀疑还是可以的，因为我觉得如果真的你完全没有看过此类轨迹的话，应该还是会被惊到了吧。
嗯，我觉得
他其实有两个手法嘛，大家吐槽的是那个往返于是吧，
啊，对，
之间嘛，这个是要吐槽的嘛，就是哇，这个人他不只是时间管理大师，他还是体力拉满选手是吧，这个我们其实在很早以前的节目里面吐槽过一次。
对，但是主要是他那个续轨确实是比较震撼的，就在那个时间点看的话，然后他电视剧用的是一阵风嘛，一阵风吹过来嘛，
嗯，
就是立刻的改变，就马上能看到，哦，原来是这是一个人这种感觉。但是我作为一个看过小说的人，就是一开始知道这是一个人的，我倒确实是很想知道，就没看过人是不是能真的会认错同一个人，他只是两套不同的造型。但是你如果没看过小说的话，你可能确实不能够确认这是同一个人，他就需要一个找一个这个演员，就是不是演员特别好的那种，就一眼能记住他长什么样的那种演员来演这个角色会好很多。
嗯，所以说就是很，就是为什么说推理小说很多人希望自己没有看过这个小说再去看一次，就是因为我当时看剧的时候我真的好想我忘记他，那是已经不可能的，
不可能，我就在等那个人出现呢。我就
对，我们就是我就是在看，哎，我看看你怎么拍啊，你要怎么这个，就是就在等那个人出现的时候是什么装扮，因为岛上的装扮是比现实里面先出现的嘛，那个时候，
嗯，
那个人我大概知道了他，哎，头发好像这个把人脸盖住了，那另外一边是不是漫画里面的表现呢？真的，如果没有漫画还好，主要还有一个漫画，你知道吗？漫画实在是处理的已经很好了，我觉得，
嗯，
导致吧，当时我就等着他出现的一个刹那，哦，原来是这样，就是这种观感了。其实我们是一种发现细节，看他如何呈现的观感。
嗯，对，但其实剧比漫画更难做到，因为漫画本质上来说，它的就漫画那个
画风
是偏画风，
对，
偏二次元的那种画风，就是人物不是偏写实派的。
对对对，
嗯，所以说他能够用自己的一些风格上的东西去隐藏一下两人的身份，你因为很多类似的画风其实就是换个发型就能够换个人的这种感觉，就是所以说你不会太注意得到。但如果你电视剧的话，那毕竟是一个真人啊，他确实是同一个演员演的，他一定要做出不同的这种说视觉上的这种区别才行。
但是影视我又觉得有他自己的优势吧，就是他从来不怼进拍特写那个人的正脸
啊，对，
就他一直在一些，因为本来那个地方人就多嘛，是吧？这个在时间馆上面人就多，
对，他馆内的几乎没有关于他的特写，嗯，
对，所以你不会给他特写，然后有特写他也是那种，反正就是生病的状态不太好嘛，然后你看不清他身上的这个状态，
嗯，
我觉得这是影视的优势嘛，因为其实他一直不是说话的那个重点人物，重点人物是这个艾乐里嘛，
艾乐里，
对，艾乐里是重点。
但是要说一句，艾乐里说实话这个人物看小说我没觉得那么讨厌，但在电视剧里这个人看得真的有点烦。
艾乐里就这个状态吧，就是我觉得好像比小说里面会更加浮夸一点吧，
可能是为了这个因为剧的这个需求才需要人物能够印象更深刻，所以他
是
整体来说比小说里更加浮夸了很多。
嗯，我觉得还原的比较好的是岛田杰，挺好的
啊，对，我是觉得岛田杰非常的好，
这个侦探的状态啊，就很合适，
状态很好，
很搭。
就我能想象到这个人出现在钟表馆里也是非常合适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嗯，他是比较好的。然后那岛上的人吧，我是觉得奥西兹也是比较好的
啊，但是奥西兹的戏份很少啊。
对，然后就是这个柯南了，江南柯南，
嗯，
啊，这个也还可以
啊。对，但是他做了一个改编。因为小说里面是最后才说他自己的外号是柯南的，
对对对，
啊，但是电视剧是一开始就给出来了，我的代号是柯南道尔，
好像应该是学的漫画吧，我忘记漫画里面是不是很早就出现叫柯南了，
嗯，忘记了，但是确实这个在电视剧里这个提前会好一点，因为你放在最后其实不会像小说里面一样有非常那个好的效果，因为观众对于这种字上面的这种变化，
嗯，
以及名字上的这种敏感性不会像小说里面那么强。
对呀，啊，反正就是一个非常简短的一个报告吧，因为我还是推荐大家去看一看的，无论是你看过还是没看过。
嗯，
这种轨迹的呈现其实是不是很多的。
对
啊，而且它是一个，说实话我觉得算是拍的比较好的新本格了。唯一的缺点可能就是因为它比较老，但是它拍的吧我觉得真可以。
它基本上是忠于原著的，就基本上完完全全照着原著来拍。就是哪怕你不喜欢它，起码它下限是比较高的。不会说离原著改的老远离谱，像什么深装那种啊，我觉得就不会啊，全那种情况啊。
啊，不知道里面那个周边会不会因此卖得更好啊？这个杯子
啊，那个杯子还挺有意思的，确实还挺想整一个
啊。这个说到杯子啊，我们这个之前阿怪老师的这个鱼的商店啊，上新了一套新的杯子啊。
哎，这不就拐过来了？
之前知道我们就是做了一个当时的一个 logo 杯子吧？啊，这个是逻辑、轨迹、好奇心啊三个字的英文做的一道马克杯，大家感兴趣可以去鱼的商店。搜索看一看啊，我们可能是这一期或者哪一期给大家搞个抽奖嘛，就是
对，会抽几个这个杯子的基础款啊。阿贵老师还有几个限定款啊，我觉得挺有意思的，都可以去看一看。你说我们当时是非常喜欢这个 slogan， 我们几乎所有人都很喜欢逻辑轨迹好奇心。
对对对，但我不知道节目发售时候杯子还有没有啊，这可能是个问号。如果没有，那是等我们抽奖了。
不一定，如果卖了好啊，阿贵老师说不定会开二期啊，也讲不好啊。反正大家看，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去支持一下。
对，哎，我们看来是时候想想真相病毒做个什么东西了。
一期企划啊。
主要是有点疲惫，大家不知道听出我们的声音有没有些许的疲惫，感觉又隔了好久了。好，那本期真相病毒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了。我是老根，
我是以太，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飛び散る血を滲ましてく権利を武器に変えて争うほど心を失うことを受け入れる覚悟なら視線に誰かのために引き換えに手放せば今自分が生きてく意味になれてくの。
在节目音乐的最后，感谢以下这些听众朋友们的赞赏：横麦卡托投影地图、直播语如是我闻、张信哲圈外女友、Oh my god 是水痘感叹号、波奇喜多贴贴、请叫我江湖一名团团、皮卡下划线 RRY、杜小丸、王垃圾、YENJEN、快乐的草女虫、一头白、仙灵白鹤、许家 BOBO、影城。玉手洗贡丸 DAO 下滑线大耀耀一半是火焰迷你鲨鱼小吃 DADOFTT NANO0 24K 金南瓜14444超高效级的蓝狗王王碎冰冰冰朝如新思木尘雪静子君图巴格 FUUKO 甘至如罗。再次感谢以上这些听众朋友们的赞赏和所有人的支持，我是老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